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非常感谢杨涵先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我们看到美国当地时间周四呢，一位是总统哈，在任的总统，一位是总统候选人，最后一次辩论结束了哈。不知道您看没看这个辩论？您现在的感觉，哪个党会胜出，或者说您希望哪个党胜出呢？
三次辩论我都在这个网上直播看了。辩论呢，其实对大选的结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基本上影响不大。比如说拿四年前这个克林顿和川普的这个辩论做例子，希拉里克林顿三次辩论基本上都是获胜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赢得大选。这一次从中立的民调结果来看，拜登的这个辩论表现呢要好于川普，但是呢辩论本身对大选的结果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小。从预测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预测呢拜登将会获胜了。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来分析呢，现任总统能否连任呢，可能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民调结果，民意测验的结果和这个总统的支持率也是民调结果。今年的大选一个特别跟往年与众不同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拜登的这个领先率一直非常稳定。从去年拜登开始宣布加入民主党的初选开始，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拜登基本上是平均领先特朗普大概7-10%，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浮动。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大选之前的这个民调这么稳定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任总统能否连任呢，实际上就是说选民对现任总统过去四年的政绩的一个考核。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的现在的经济和就业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重创，大概净损失了有10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所以对于现任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一个评价。第三个呢因素呢可以考虑就是选民的这个投票热情，因为美国不是强制性投票，是要靠这个选民自愿去，所以就看哪一方能够鼓动自己的选民能多出动去投票。虽然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可能指出他开这个竞选集会，很多人来参加，似乎是一种非常就是有热情的表现，但是呢，事实上是因为美国现在有疫情的影响，民主党那边是并没有主动召开这个竞选集会，拜登是做出了非常负责任的这个决定，就是说我们不召开这个竞选集会，这样保证我们的支持者就是说不需要集中在一起有互相传染的机会。所以特朗普召开这个集会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他自己自我安慰的一种最后的手段吧，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办法来挽回他的局势。真正来看选民的热情，其实第一要看选民的捐款程度。过去一个月民主党的选民通过这个各种网上的集资大概给民主党捐了有$2亿多，这是创了一个历史记录，是这个共和党选民的捐款的大概是3倍的数量。真正从这个投票热情来看，从这个捐款的这个热情来看，民主党的选民的热情实际上是大于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从这几点来看还是拜登获胜的可能性更大。我记得这个英国这个经济学家杂志现在做的预测是拜登获胜的可能性是90%，川普的获胜的可能性是10%。当然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指出啊，就是四年以前民调测验的时候希拉里也在一直在领先，所以他们觉得这一次还会重演上一次的奇迹。当然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和四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第一呢，四年前的民调其实并没有错，因为民调所那个表达的就是全国性的投票结果，最后和真正的结果是比较吻合的。最后的民调当时预测是希拉里领先大概3%，而最后的结果呢，也是希拉里确实领先了将近3%，
就得票总数量。
得票总数，对，他的这个民调的错误主要是错在几个关键的这个中西部的比较摇摆的这个3个州，也是在他的误差范围内的错误。因为特朗普实际上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赢得了那3个州，靠这3个州的选票使他获得了胜利。而这一次呢， 这个民调公司呢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因为上一次的民调的错误主要是在于就是对于特朗普的选民的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铁盘里面，就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的男性选民，这个取样呢上一次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取样过低，所以民调公司呢这都是主动的调整这个取样范围，应该说就是今年的民调呢尤其是各州的民调可能会更准确一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拜登领先的程度要大于希拉里上一次，而且这一次呢很多中间选民数量比上回要少很多，因为上一次就是说虽然希拉里也领先特朗普几个百分点，但是还有大概10%到15%的选民当时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在最后一刻投票的时候才大部分人支持特朗普，而这一次呢这种动摇的人很少，比上一次大概要少了10%，就是说大部分人对大选的结果已经有非常确定的这个看法，支持川普的人是支持的，反对他的人就是反对的，而且反对的人呢要比支持的人多，所以这一次的话民调很有可能是相对4年前会更准确的这个预测到这个大选的结果。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特朗普本人的这个身份的转变，2016年的时候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中间的选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当时表面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亿万富翁，经商有数，很多中间的选民呢寄希望于他可以就是用经商的手段来治国。4年以后呢特朗普本人呢现在是在职的总统，他的身份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过去4年发生的这个事情都是由他来负责任，尤其是这个新冠疫情美国政府这个治理的这个失败，选民们当然主要责任会归咎于这个在任的总统。所以这一次他在寻求连任的时候，虽然他还是打着同样的口号，就是说要挑战这个建制派，挑战媒体，做出一副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样子，实际上呢不太能够实现了，因为他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他是在职的总统，所以不可能再推卸责任，不可能再去挑战这个现有的体制，他本身定义下就是他就是现有的体制，所以很多中间的选民为什么会对他有所疏远的感觉，就是因为对他的身份的这个转换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知道他没有交税，知道他这个拖欠这个税款，知道他的生意失败的这个损失了有几亿美元，这些都被纽约时报爆料了以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功的这个经商的这个光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和4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能再按原来4年前的一样的牌从他再打一遍，以为还可以再赢得大选，所以这是一个跟4年以前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采访的一位嘉宾呢他就说特朗普在他4年执政期间呢其实是表现很优异的，对美国本土的经济提振比较大，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呢其实他表现的还不错。
我不同意这个分析其实你如果分析他这过去4年的政绩来说，他主要取得的几个成绩，第一经济发展指标基本上是延续了奥巴马前8年的这个经济发展指标，如果你看他的股票市场的走势， GDP 增长的走势和就业数失业率的这个曲线的走势基本上都是延续了前8年的这个走势，并没有特殊的功劳。第二呢他能够自我吹嘘的就是比较几个主要的政绩，包括指派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和这个减税方案通过，其实跟特朗普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靠建制派的共和党的参议院通过这个政治操作手段来得到的这个成绩，换一个其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当总统一样能够拿到这些成绩。就算没有新冠的疫情，像我刚才提到去年从拜登开始参选以后，拜登在民调上就一直领先特朗普，至少平均有5到7%左右，这就是说明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特朗普这个当时就是能够赢得连任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一半一半，现在呢当然有的这个新冠他的这个可能性也要往下降。
另外呢有这个选前的所谓黑天鹅事件哈，就是电脑硬盘门的这个事件就泄露了一些信息，有人说呢这个如果拜登当选呢会被中国执政党抓住把柄，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能会不利于美国的利益，你觉得会在接下来这个几天内有什么变数吗？
从民调追踪的结果来看好像并没有影响，因为这件事情已经 被这个默多克媒体炒作了有一个星期了，但民调结果并没有什么影响。我想这主要的原因是特朗普是相当有点黔驴技穷了。四年以前，希拉里输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邮件门的事件。这个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和现在这个拜登儿子的这个邮件门事件是一个完全性质不同一样。希拉里的邮件是他自己确实自己有他的失误，是他自己这个工作上操作的失误，轻率导致他自己用个人的邮件来执行公务。而且当时呢，在大选之前，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宣布要继续对他进行调查。所以对希拉里的支持率的影响有了重创。而当时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James Comey 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高级公务员，在美国当时的时候是美国两党都公认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不偏不倚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所以他出来说话批评希拉里，宣布继续进行调查，对希拉里的声誉打击很大。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邮件丑闻，第一不是拜登本人的丑闻，是他儿子的这个丑闻。第二呢，揭露丑闻的不是就是说有这个很好声望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而是川普自己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美国的情报组织对那个向总统警告过，就是说他的律师朱利亚尼是受俄罗斯情报部门这个软操纵的一个对象。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向他提供各种样的假情报，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另外一个人在背后的是那个 Steve Bannon 班农，这两个人提供的所谓的这些黑客材料，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完好的声誉。班农本人现在已经被联邦检察官起诉了，因为诈骗罪。所以他们出来所谓的爆料呢，大部分选民是属于嗤之以鼻的，有怀疑态度，因为知道他们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对他们所谓的爆料的这个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中间的选民都是有一定怀疑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丑闻，我想对这个大选结果可能会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因为这个跟上一次的是完全性质不一样的这个丑闻。
您觉得特朗普当总统和拜登当总统，从这个影响来说，对我们澳大利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呢，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政策的这个基本的战略是建立在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结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所以一个向前看与世界融合的美国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一个战略方针。川普所代表的所谓的美国第一闭关锁国性质的这种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策是不利于传统盟国之间的这个传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特朗普这四年的这个执政期间，与北约、与这个日本、与韩国、与加拿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贸易和这个军事和合作上的摩擦。从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如果拜登当选，他会恢复就是美国的建制派的这个国家安全思想，恢复他们的核心主导地位，就是说尊重盟国、尊重同盟，维护美国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所以从国家安全战略立场角度来说，拜登的当选将是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政策。
您觉得如果是拜登当选，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对中国的政策上会有变化吗？
对中国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战略遏制政策，这一点上美国两党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建制派基本上的战略态度是一致的。从奥巴马时代开始采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环太平洋战略伙伴合作政策，都是这个针对中国的这个崛起。所以从这个基本战略上来说，应该是就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是一致的。拜登当选还会继续延续就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主要的区别在于就是拜登的手下的安全事务团队是更稳健的，更注重于国际合作，与同盟国家团结起来，通过这个国际合作的方式来遏制中国，而不是说像特朗普就是一意孤行，只知道打贸易战这样的这种比较单边的政策。如果拜登当选以后，实际上他们对这个中国的遏制政策只会更有效的执行。
非常感谢杨涵先生，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